福山宝训第一章山巅宝训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当耶稣降生于伯利恒之前一千四百多年以色列民曾聚集在世界美丽的山谷中听见祭司的声音从两边山上宣布祝福和咒诅的话说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们上帝的诫命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就必受祸因此那宣布祝福的山就被称为福山但是给着充满罪孽和忧愁的世界祝福的言辞并不是在基利新山上宣布的原来以色列民并未达到那摆在他们面前的崇高理想除了约书亚之外必须另有一位来引导他的子民进入信心上的真安息因此那被称为福山的就不再是基利新山而是那座耶稣向门徒和群众宣布祝福词的哥尼撒勒湖边的无名小山了但愿我们在想象中追忆当时的情景并且像个门徒一同坐在山边体味那充满他们心中的思念与感想如果我们明白耶稣向听众所讲之话的意义就可能从其中发现簇新的生动印象和美丽也可以使自己获得更深刻的教训当救主开始他的传道服务时一般人对于弥赛亚及其工作所有的观念是使他们完全不配接待他的真正敬虔的精神已丧失于遗传和繁文缛节之中预言的解释也都出自骄傲而贪爱世俗之心的指示犹太人所仰望的那要来的一位并不是拯救人脱离罪恶的救主而是使万国降服于犹太人支派的狮子管辖下的大军施洗约翰虽以古代先知刺透人心的能力呼召他们悔改但终属徒然他在约旦河边指明耶稣为除去世人罪孽的上帝的羔羊也终归无效上帝力图引导他们注意以赛亚所论救主受难的预言但他们却不肯听假如以色列的教师和领袖们肯归顺耶稣改变人心的恩典他就要使他们成为他驻派在世人之间的使节天国进了和悔改的恩召首先是在犹大地方宣扬的耶稣在将那班亵渎者从耶路撒冷圣殿赶出去的事上就已宣布自己是弥赛亚就是要清除心灵的罪污而使他子民成为主之圣殿的那一位可是犹太的领袖们却不肯虚己接待那位从拿撒勒来的谦卑的师傅在他第二次上耶路撒冷时他在公会面前被控告这些首领们仅因惧怕百姓所以不敢下手除灭他于是他就离开犹大地前往加利利去开始他的传道工作他在这里工作了数月之后才有登山施训之举他在各处所宣讲天国近了的信息已博得了各阶层之人的注意更煽起了他们奢望的火焰这位新教士的名声已传到巴勒斯坦境界以外并且不论一般祭司的态度如何而普遍的意见都以为这可能就是那位盼望已久的拯救者于是许许多多的人都蜂拥地跟随着耶稣而众人的热望也越来越高了时候到了那些与基督具有最密切联络的门徒要更加直接地参与他的工作以免着大量的群众好像没有牧人的羊群一样无人照顾门徒当中有几位从他开始传道时就和他在一起而且这十二个人几乎以组合而成为耶稣一家的人了然而连他们也受了拉比们教导的引诱竟和众民一样盼望一个属世的国度他们不了解耶稣的作为由于他丝毫不求取一般祭司和拉比们的支持以加强他的工作也没有任何建立自己属世君王之威权的举动因此他们深感疑惑不安对于这般门徒还需下一番功夫才能使他们预备妥当负起耶稣升天时所要交付他们的神圣委托幸而他们已感应了基督的爱虽然信心迟钝 但耶稣仍视之为他能加以训导并参与他大功的一般人。现在他们与他同在的时候已经很久，阻止他们多少建立了对他使命之神圣性的信心，而众民也已见到了他们无可置疑的有关他大能的凭证，这样时机业已成熟，可以宣布他国度的原则，以帮助他们明了其真相了。耶稣独自在靠近加利利海的山上整夜为这般特选的人祈祷，黎明的时候他召他们到他的跟前来，说着祈祷和训诫的话语，按手在他们的头上为他们祝福，将他们分别出来担任传福音的工作，然后他和他们同往海边，而在这清晨的时分就已有许多人集合在那里了。除了那经常从加利利各城来的群众之外，还有许多从犹大、从耶路撒冷、从比利亚以及从半属异教的迪加波利，从犹大南部的以图买以及地中海边腓尼基的推罗和西顿来的人，他们因为听见他所做的大事，都要听他讲道，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因为有能力从他身上发出来医好了他们。当时因为海滩过于狭窄，容不下那许多站着可欲听他讲论的人，耶稣就领他们回到山边去。到了一片可供这一大群人愉快聚集的平地，他便在草地上坐下，他的门徒和众人也随着他坐下了。门徒们觉得有非常寻常之事行将出现，因此就紧靠着他们的夫子。从那天早晨所有的各项事件看来，他们确信的有关他们所痴心希望他即将设立国度的事就要有所宣布了。群众都怀着期待的心情，而他们焦急的脸上也显露了深切关怀的神色。当他们坐在青葱的山坡上等待那位神圣教师的训诲之时，他们的心里充满了未来荣耀的思想。在场的法利赛人和文士都希望有一天他们可以管辖这般深恶痛绝的罗马人，享受世上大帝国的财富和荣华。贫穷的农人和渔夫则盼望听到保证，将他们简陋的茅舍、菲薄的饮食、劳碌的生活和困乏的恐惧转变成为富足的华厦和安逸的生活。他们也盼望基督要将那征服他们之人的华贵衣袍分给他们，以代替现在那件白昼当衣、黑夜作被的粗略衣裳。以色列不久将以主所特选的身份在列国面前备受尊荣，耶路撒冷城将被高举而成为普世性国度的首都。这种高傲的希望激动了众人的心。